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CyberBees 创办人苏基明曾经说，选择只是一下子的事情，持续才是挑战。创意的点子可能是突然之间的事，但是付出实践，持续调整跟钻研，才是让这个创意成为实际之物的要素。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今天要和您继续从我们常见的生活用品挖掘当中有趣的故事。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让精灵先为您念两道谜语，讲的都是同一个东西，猜猜看这是什么。明明亮亮一块天，二人结拜是童年，一人能说会道，一个哑口无言。有圆也有方，有大也有小，平面光又亮。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你猜到了吗？没错，答案就是镜子。上一周我们从两河流域挖掘镜子的脉络，还特别延展到中国的镜子。原来早在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相关的文物。经过不同朝代的转换，镜子的多样性也跟着朝代的文化风俗有所变化，而且也增添了文学气息和借喻的作用。比如说古人相信在坟墓里放置铜镜具有破案取名的含义，也就是在黑暗的墓室中为死者破除黑暗求取光明。铜镜也成为了花好月圆的象征。南北朝末年，北周的丞相杨坚杀了晋帝，自立为皇帝，建立了隋朝。接着隋朝举兵南下，攻打南朝陈。虽然国难当前，陈后主却整天只知道饮酒赋诗作乐，使得隋朝大军已经逼近首都建康，也就是如今的江苏省南京市。陈后主仍旧没有丝毫的警觉。太子舍人，也就是管理诏告的徐德言，预料将会亡国，到时候他跟太太一定会在战乱中分离，于是对他的妻子乐昌公主说，要是国家灭亡了，以你的才艺跟容貌，一定会被俘虏落入权贵人家。为了希望将来两个人能够再团圆，徐德言把一面铜镜分为两半，一人保存一半，并且约定每年的元宵节将破镜拿到京城的市场去卖，当做两个人相见的信物。后来南朝陈真的灭亡，两个人也果然在战乱中失散。徐德言照着约定，带着半面铜镜在元宵节的时候来到京城的市场叫卖。虽然他没有见到乐昌公主，却发现有一个仆役也在叫卖破铜镜。徐德言立马请他到自己住的地方，又拿出自己的破镜出来一比较之下，果然相合，仆役手中的铜镜就是乐昌公主的半面破镜。他也才知道，原来乐昌公主已经成为隋朝功臣越国公杨素的宠妾。 徐德言很伤心，于是就在乐昌公主的那面破镜上题了一首诗：镜与人俱去，镜归人未归，无复横额影，空留明月辉。镜子本来是跟人一起离去的，镜子回来，人却不见归来，再也看不见嫦娥的身影了，只留下镜子那明月似的光辉。乐昌公主看到了破镜上面的诗之后非常难过，就不肯吃东西了。杨素知道这件事之后非常感动，于是就让乐昌公主回到徐德言身边，这对夫妻终于能够团圆。这个就是破镜重圆的成语典故，用来比喻夫妻离散或者是感情决裂之后重新归于和好。铜镜既然被赋予了许多种的社会功能，又兼具美观实用价值，所以也就被作为进贡的物品。到了唐朝，扬州的铜镜因为铸造精美，也一度成为御用贡镜的主要产地之一。唐中宗李显复辟后，曾经下令扬州的高邮县县吏幼林负责监督进贡的铜镜，结果这一年扬州进贡一面长宽都有一丈的方形超大铜镜，一丈大约是今天的3公尺多，而且在镜面当中巧妙的位置处铸造了一株铜桂树，嵌入金子打造的桂花，银子打造的桂叶，生动又华丽。唐中宗很喜欢这面大铜镜子，常常骑在马上照镜子，人马的身影同时映照在铜镜之中，而没有任何遗漏之处，所以这面大铜镜就被称作方丈镜。之后到了唐玄宗时期，根据唐书礼乐制记载，8月5日是唐玄宗的生日，这天也被定为千秋节，又称为千秋金鉴节。群臣会献上美酒跟铜镜祝寿，比如说江心镜就是上贡的铜镜，或者是作为互赠的礼物。生日当天，唐玄宗会接受百官的祝贺，也在这一天赐4品以上的官员名为千秋镜的金镜，金子的金。这个千秋镜其实也就是出自于扬州特产的铜镜，往后君臣之间就常常互赠铜镜为礼物了。不过关于铜镜的技术，最著名的恐怕要数秦朝咸阳宫里那面能够照人心胆的方镜了。根据《西京杂记》卷3的记载，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有方镜广4尺，高5尺9寸，表里通明，人直来照之，隐则道见，以手门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疾病在内，则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大概的意思是汉高祖刘邦出入秦朝的咸阳宫，找到一面宽4尺高5尺9寸的方镜，这面镜子正反两面都极其明亮，直接照人影像是倒立的，但是如果用手捂着心口靠近，就能够看到人体内部的5脏6腑。这面镜子还能够诊断疾病，当有疾病在体内，通过这面镜子就可以知道病征在哪儿。更特别的是，它能够看出女子是否有邪心，如果有邪心，邪恶的心，照出来时胆就会因为紧张而扩张，心脏也就会跳动得很快。秦始皇曾经用这面镜子来照宫女，对那些心虚而表现出胆张心动的人就会加以杀害。后来用明镜高悬比喻官吏办事明察无私，执法公正严明。而有关于这面铜镜还有延伸的故事，大明宫是中国唐代长安城最大的一处皇宫，在陕西省西安市城北的龙首原上，面积大约是3.2平方公里，是北京故宫的4倍。传说修建的开始，工匠们在挖大殿的地基时候，挖出了一面光芒四射、耀人眼目的古董铜宝镜。这面宝镜高5尺9寸，宽4尺，面若太阳，金光闪闪，背若月亮，清辉可见。唐太宗看到之后认不出是哪个时代的宝物，就问了随行的房玄龄、魏征等人。魏征说，这面宝镜就是那个著名的秦镜， 它一直珍藏在秦始皇的咸阳宫中，有一个奇异之处，如果从对面照镜子，里面会映出人的倒影，如果以手抚胸，就能够照见体内的五脏六腑，影像十分清晰。更重要的是，它能够照出群臣的中间，照出国运的兴衰等等。可是秦始皇只用它来照宫里的宫女，发现人有异心，就将他们杀死。秦二世胡亥更是杀人如麻，使得秦国顷刻就灭亡了。汉高祖刘邦刚刚占领秦都咸阳的时候，萧何劝他封了咸阳宫、阿房宫等等所有的宫室，金银财宝一律都不要，仅带走秦宫里所有的图书卷轴跟这个镇国之宝秦镜。有了这面宝镜，从此汉朝得以延续数百年。唐太宗听了之后却说自己并不需要这面秦镜，因为魏征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爱卿常进谏于朕，使朕得以明得失兴替，难道不是朕的一面明镜吗？后来就称善于进谏的官员叫做明镜，清明的明。镜子能够照出外在的样貌，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衣冠是否整齐，仪容是否端正。但如果真的有一面镜子能够照出人内心的世界，又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在秦朝，那面能够照人心胆的铜镜被形容成可以让人看到自己内里的真实，甚至有没有邪念都能够显现出来。这样的描写带着传奇的色彩，但也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内心如果被看透会是怎么样的镜像呢？如今我们很容易用外表来定义自己，社交媒体上的照片、职场的成就、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好像成了衡量价值的镜子。可是在这样的镜子面前，我们往往只敢呈现最好的一面，而把恐惧、嫉妒甚至是罪藏在心里最深处的地方。圣经却说，上帝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神是看内心。他能够看见我们不愿意面对的那一面，也能够照亮我们以为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一部分。神让我们看见，并不是为了要毁坏我们、羞辱我们，而是要医治我们、更新我们。但前提是，我们也要承认，看到自己那丑陋的样貌，因为如果不承认，就不会有悔改的心，也不会有改变的机会。如果说古代的明镜高悬象征着公正无私，那么在基督信仰里的明镜就是上帝那完美公义又怜悯的眼光。当我们愿意让它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镜子，我们就不再需要靠外在的光彩来掩饰内里的破碎，因为它的光能够让我们看清真实的自己，也让我们被它修复，展翅翱翔。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星星音乐事工回家专辑当中的《你是我生命的亮光》。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星星音乐事工回家专辑当中的《你是我生命的亮光》。我们今天在栏目里与您一同挖掘的是镜子的故事。从中国的脉络来看，镜子似乎常常带有正面的意涵，那么在欧洲呢？镜子则是带有魔法跟神秘的样貌，甚至成为了童话故事的灵感来源。你我都熟悉的那一句坏皇后对魔镜说的话，魔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白雪公主的王后继母询问魔镜，魔镜就诚实地告诉她，白雪公主是天底下最美丽的女人。这个童话故事可能是起源于中世纪，然后由格林兄弟收集整理，但这个时期的欧洲民间传说已经掺杂了许多印度、阿拉伯跟希伯来的题材，很难说清楚魔镜的故事到底起源于何处。在俄罗斯，镜子帮助农家少女决定能够嫁给谁，最常用的方法是在漆黑的夜晚带着火把跟镜子前往浴室或者是没有人的草屋，女孩们将镜子挂在门的对面墙上，半夜时就能够在镜子里看到她未来的丈夫。不过也有人把镜子视为召唤魔鬼的物品， 因为一度成为巫术使用的占卜镜。许多关于镜子的迷信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比如说只装三边镜框的镜子，女巫可以用来观察远方的事物，不能够在光线昏暗的地方照镜子，不然魔鬼就会附体。一旦穿上结婚礼服，新娘就不应该再照镜子，直到典礼结束，不然婚姻就会倒霉。吸血鬼跟巫师的影像不会出现在镜子里，因为他们没有灵魂。整体来说，西方的镜子似乎有种诱使人走向厄运的魔鬼在背后作祟，但其实并非只有老百姓才会沉迷于巫术。14到16世纪间的文艺复兴时代，知识变得非常活跃自由，但也变得没有约束，变相导致占卜术越来越流行。比如说在1501年，一名意大利巫师来到法国，声称自己是古罗马信使神莫丘利，也就是希腊神话中的赫米斯。他将一面经过占星术制成的魔镜献给了很赏识他的法王路易十二。受到国王影响，镜子占卜顿时在法国贵族间风靡一时。不过以技术层面上，在欧洲镜子迎来了重大的突破，逐渐演变成为我们如今熟悉的材质跟样貌。公元13世纪初，意大利的玻璃工业日渐兴盛，尤其是以威尼斯最为兴盛。工匠在玻璃中加入了二氧化锰，让玻璃更加的清澈。他们将光滑平整的金属和透明玻璃合在一起，制成了玻璃镜的原型。有了透明玻璃，玻璃工匠们就开始摸索用玻璃制造镜子的方法。他们先将金属板磨得平整又光滑，然后将它跟玻璃合在一起，试图制造成玻璃镜子。镜子刚做好的时候的确不错，光洁照人，可是没过多久，镜子里面的人像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原来这个是因为水分跟空气从金属跟玻璃之间极细的缝隙中钻了进去，金属板被氧化了。后来他们又开始将各种金属融化之后倒在玻璃上，希望能够借此和玻璃结合做成镜子，可是结果都失败了。但是因为威尼斯工匠们的努力不懈，努力研发，也逐渐掌握了平面镜子的技术。1387年，当时未来的国王英国国王亨利四世就付了6便士为破掉的镜子更换玻璃。四年之后，他旅行到普鲁士，又花了1磅3先令8便士买了两面巴黎的镜子供私人使用。他的儿子亨利五世在1422年去世的时候，寝室里有3面镜子，其中两面一共价值1磅3先令2便士。虽然这对一般的农夫或者是小商贩来说太贵了，可是在1500年，大都市的商人的确负担得起这种商品。从这一点看来，拥有可以支配收入的人和他们1400年前的祖先已经大不相同了。他们可以看见自己的脸，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样貌是如何。1508年，意大利的玻璃工匠达尔卡罗兄弟终于研制成功了实用的玻璃镜子。他们先把锡箔贴在玻璃面上，然后倒上水银，水银溶解锡之后形成了一层叫做锡汞鳍的合金，粘附在玻璃表面，成为了真正的玻璃镜子。威尼斯的镜子轰动了欧洲，成为了一种非常时髦的东西。欧洲的王公贵族争先恐后的抢购，而其中带出镜子高峰的是两位出自于佛罗伦斯麦蒂奇家族的法国皇后。法国皇后凯瑟琳德麦蒂奇结婚的时候，让人在她的起居室里装上了119面威尼斯的大型镜子。1600年，法国皇后玛丽德麦蒂奇结婚的时候，威尼斯则是送上了一面小玻璃镜作为贺礼。这在当时都是非常珍贵的礼物，价值高达15万法郎，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不但掀起了威尼斯镜的抢购热潮，还指定要威尼斯北部的穆拉诺岛出产的镜子才是最优质的。随着时间推进，工匠们的技术更加精致，更加的往奢华的方向进化，像是在镜框的周围镶上珍贵的珠宝，这也使得法国皇室跟贵族不惜花上大笔的黄金 也想要将这些象征奢华地位的瑰丽珍宝全部都收藏起来。听到这儿，我们发现镜子在人类文化中不只是生活用品，也常常被赋予了超越现实的力量。比如说，镜子被人迷信，认为能够看见命运，或者是招致邪灵，又或者成了财富跟权势的象征。这两种方向都其实反映了人类内心深处的渴望，想要掌控未来，也想要权力跟名声。但是当人们相信镜子能够预测命运的时候，背后呈现的状态是不安。而当镜子被打造得越来越精致，价值连城，成为炫富的象征的时候，背后的核心则是膨胀的自我形象。原来我们不只是照镜子看外表，也常常照着世界的眼光来看自己。但是在基督信仰里，有一面真正的镜子，是透过神的话语反射出来的。神的话语就像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不只是让我们看到外貌，更是让我们看见真相，看见自己生命的光景，也看见神的心意。这面镜子就是圣经。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第24张专辑《通往你的路》当中的《你的话语》。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种草。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神儿女浇灌着土地，神儿女正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